喂，大家好，欢迎来到赵教授在美国啊，我们这个好久没有直播了啊，我们今天呢就是直播一下不好意思，我这个链接变了一下，因为之前是用手机弄了一个链接，后来我发现我打开电脑弄不就是没法开始直播，所以就换了一个链接大家如果能听到我这个声音的话，可以给我反馈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今天呢讲讲大概三个话题吧。好，谢谢这位朋友，这个能听到是吧？对，我们讲三个话题，就是我讲的时候，您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就在这个留言区留就可以了，留言，然后我慢慢给您回答。我们第一个话题，我们讲一下我看这个评论，那个我们微信群里边有人讨论这个闫宁教授回国的这个事情，我们讲一下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个，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因为前一个视频我们说了，在国内拿100万来美国能不能生存？我再给大家稍微说一下这个事情。然后第三个事情，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教职申请就是有什么注意事项。然后后边我们就闲聊一下，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可以给我留言。好，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闫宁教授回国的事，这个事其实我都没有关注这个消息，我是看我们这个微信群。然后看前段时间大家在讨论这个事情，其实我是不太愿意对这种事情发表任何评论的，因为你这个人家回不回国是人家自己的决定，肯定是人家有自己考量的。就是我看网上很多人说这个闫宁就是开始去了普林斯顿了，然后后来现在又回国，对吧？先是去了，然后现在又回去。有人说他是这个在美国这边看了一下，查了几下他历年申请的这个经费，说觉得他也没有申请多少经费，然后就有人我看说是就说他申请不上经费，是不是那个普林斯顿那边就是不给他签合同了之类的，其实这个有很多误区啊。首先，闫宁教授在普林斯顿他是那个正式的这个 tenure track 的这个 line 的话，如果他已经评了 tenure 以后，就说不存在这个解雇的问题。就是他即使没有升到放，也不可能存在解雇的问题。就是在美国，他是不会存在任何失业的问题的，就这一点肯定是没有的。我看有人说是他因为在这边没有升到放，然后可能会下一年合同没法签了，所以就回去了。这个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还有就是大家觉得他在美国这边升的放少，就是美国这边大家不要觉得说是如果是一个。就一定能拿到很多资源，一定能拿能升到放领，这个是完完全全不一样。这可能跟国内是不一样。国内如果您是有名的教授，对吧？然后您可能是升放领什么的都会很容易，但是在美国这边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分您是升哪种放领。我之前其实也在跟大家大概说过，就是在美国，你即使再有名的教授，您如果是升那个 NSF，就美国自然科学基金，还有那个。NIH 的这种 funding 的话，就是普通的这个 R1 之类的，就大一点的项目。其实是因为它有一个评审过程大家如果有机会参与一下评审过程，你就知道了不是说你多牛，然后你就一定能升到的。就是我们大家评审的时候是真的是看你那个 proposal 写的怎么样。你的 proposal 如果是写的很烂的话，就即使是你是大家知道你是业界大牛，也照样给你毙掉了。因为我们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非常非常大的牛，然后但是报纸写的特别烂也就没有机会，所以说不是说你在这边你多牛你就一定能拿到放的，这个是不一定的。当然我只是说的就像这个NIH 或 NSF，当然说有一些你像军方的项目那种就说你如果是大牛你如果是跟那个军方的项目那个 program manager，如果他熟悉你。当然不是说你光熟悉就可以拿到钱，就是说你跟他熟悉，然后你跟他做的项目，他觉得你做的不错那种情况下其实是更好一些，因为你只要跟他们建立起联系，你能给他们做出东西来，他们是很愿意把钱送给你的因为他信任你嘛，对吧？但是你前期也是你得给他做出东西来，你当然你也跟他们保持好的关系，这样的话你就会比较长久的做下去。但是你如果只升那个 NIH 或者是 NSF 这种项目的话，不是说你是大牛就一定能升到。所以说闫宁没有升到很多这个 NIH 这种 funding 也是完完全全意料之中的当然人家也升到几个了，所以说也是可以的。 就是他在美国完完全全不会存在说失业的问题，他完完全全可以过得很好的生活的，在美国这边。那他为什么要回去？这肯定就是人家个人的选择啊。就是其实我也比较理解啊，就一般我们做科研啊，就是年轻的时候，比如说你那个刚起步啊 ，assistant professor 的时候啊，你还是有很大的科研热情的，基本上你还可能会偶尔去做做实验的。但是你慢慢的就是慢慢你年龄大了，你慢慢往上爬的时候，你会遇到就是可能有三种不同的路吧。啊，我只是说在美国这边，你比如说第一种就是说你就对科学特别感兴趣，就是说你就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你就不管你就是年龄多大，你这个 title 是什么样，你就是对它特别热爱，所以你就一直在做这个 research 的，你就是一直做这个科研。生项目带学生做科研，你就自己做的特别好，也乐在其中。就说你这是纯技术型的，你也不想着说我去当个什么院长啊，当个什么，我就是一心一意的做科研。在这边其实美国也很多人是这么做的。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评了 tenure 以后就躺平了，我也不想做科研了，我就教教课，然后反正我也不犯错误，我也这个铁饭碗，对吧？我就教教课，我就招，就可能教完课我就回家了，然后去海边去晒太阳去了。也有这种第二种类型，就是说我就躺平了，评完 tenure 以后，之前我好好做课也评完 tenure 以后也不玩了，对吧？就不搞这些东西了，我就去干别的事情去了，反正我就是终身教授了，你也把我怎么样不了。这是第二种类型的。还有一种类型，其实是有些人就是他觉得这个科研也差不多做了这么长时间，也差不多到头了，也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他就会走这个行政的道路啊，比如去当个院长啊，对吧？慢慢的可能人家晋升好的话可以当这个校长。大家前段时间不是那个应该是普渡吧，普渡大学不是一个华人校长吧，应该是第一届这个华人校长，也做得不错。那就说有这么三种路线吧。第一个我再给大家总结，第一个就是说一直做研究，对吧？就是技术型的。第二种就是说躺平了，我就教教课完事了啊。然后第三种就是说我觉得我科研也做了这么久了，差不多做到头了，然后我就想走行政这条道路了。就这种三种道路其实没有什么对与错的。我觉得严宁可能他人家现在就是说想走第三条道路，就是说我科研也做的差不多就那样了，然后我就是我在想往这个行政方面走。其实像严宁这种在，因为他毕竟本来也是女性嘛，在美国这边也就是这个 diversity 女性相对是属于 diversity 的，所以说其实在这边也是很吃香的啊，对吧？而且他也比较有名，所以还是发展空间其实钱还是蛮大的。但是人家可能是选择觉得国内更可能一下给的这个 title 更高一些，一步到位了，因为他可能是想走这个就是从政这方面，管理型，从这个管理型这方面入手。所以说国内那个平台可能更大，你在美国这边可能不可能一下给你一个什么月照，对吧？让你去创始一个什么东西去，他可能还没有到那个水平啊。但是回国的话，有比如说那个深圳那边，对吧？一个医学院给他这个机会，他可能就选择了，他想去做这个改成这个行政管理型的这个，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就说人为什么回国，这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想法，有些人就是想回去，有些人就不想回去，对吧？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啊。所以说跟大家大概聊一下这个严宁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很正常，就是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就是看你想学哪条道路。你像其实我在国内也见到过这个你像我之前读博士的时候，在国内有一个院士也是，就是人家已经是院士，但是还是特别着迷于科学科研，就是很多很老了，但是还每天去实验室，还监督学生去做实验。所以说哪边都有这种类型啊。但是也有些像国内也有些这个叫院士，就是对吧？评了院士以后，基本上不做科研，基本上就是搞这个管理了，搞行政了，对吧？就一直往上爬嘛，这个也有。所以说哪边都是有不同种类型的。就说实话，其实搞科研这边吧，你也不是说你一定所有这个教授都要去做科研，一直做科研这么做下去，其实也是需要这种管理型的人才的。所以说，而且我们说实话，其实每个人这个真正的创造力其实差不多就是30岁左右嘛，就是其实基本上就是你博士到你平摊牛之前这段时间，你的创造力比较强， 你说你再往再老一点，其实你创造力已经没有那么强了，对吧？你这在做课业可能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就是说你其实很多你像评了教授以后啊，很多其实这个 idea 都是学生的，对吧？尤其是你在做好的学校，其实也不是说你教授多牛，基本上就是你收到这个好学生，你的学生会比你啊创造力更强。所以基本上说，你说现在很多美国，包括美国这边很多那个很有名的组里边做了很多好的东西，你是说你觉得那都是教授想的 idea 吗？肯定不是啊，就是他下边的学生会很强啊，所以年轻人会这个创造力更强一些。所以说你其实自然到了年龄大一点，你如果是想做这个行政的话，想做管理型的话，其实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你可以这个帮助年轻人，就是给他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我觉得这个是都是无可厚非的。好，我们这个就先这个闫宁这个事情先跟大家说这么多，然后我看有两个朋友这个问我问题了，我先回答一下，我们再聊这个下一个话题。这位朋友说，赵教授好，请问赵教授第一轮的电话面试大概是什么时候？会问技术性的问题吗？对，这个问题很好，就是第一轮的电话面试一般现在应该基本上还没有开始啊，就是我看很多这个学校基本上有些早的，就是说10月15号才开始这个审您的材料，但是大多数学校都是这个就是您这个申请材料的截止日期都是10月底或者是12月1号啊，有些可能更晚的一些可能12月底才结束。所以说基本上来说，大家这个圣诞节之前其实还是相当于您是投材料的阶段基本上这个之前是没有这个电话面试。当然我不是说的那么觉得，有些学校会可能早一些，但是我说大多数学校都是这个等圣诞节以后对吧，就是您12月1号之前它是材料截止日期，材料截止之前它基本上一般来说大家不会去看您的申请材料的。所以他就累积，比如说这个 possession 他一下12月1号之前一看，哎，可能累积了100份这个申请材料，然后等他们过完圣诞节以后，然后或者是在圣诞节中间这个系里边这些负责招聘的这些教授，他们会有个 search committee chair， 这个 search committee chair 在那段时间会给这些所有的一个 committee 的 member 发个邮件问说，哎，这个提醒大家一下，说这个现在已经申请材料截止日期到了，然后大家可能需要开始审这个材料了大家会给大家可能基本上可能一周吧，1到2周的时间让大家去这个申请这个让大家去审这个材料，审完这个材料以后再会就说弄一个固定的时间大家来一起讨论完以后才会开始决定您这个面试名单。那基本上可能也就到了这个1月份了，对吧？基本上其实很多时候集中的来这个审材料，集中的面试时间大概是在1月份左右吧。大家能不能听到我说话？我看我这个电脑好像刚才有点提示，是不是有点断信号，有点断如果能听到的话给我反馈一下我顺便我也拿我这个手机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可以是吧？好，那我们就接着。对，就说您这个第一个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就说电话面试大概一般来说都是1月份以后了所以您有充足的时间准备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说会问技术性的问题吧？一般电话面试不会的电话面试都是不会问您一些技术性的问题，都是一些比较普遍，您可以想到，比如说肯定问的，我跟大家说一下肯定问的几个问题第一个肯定是要问大多数学校都会问说，您为什么申请我们这个学校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问您这个教课有没有什么教课经验关于教课的问题，然后第三个肯定是要问您这个 research， 你大概可能是 research 哪个方向或者是你大概让您介绍一下，然后第四个可能就是说其他学校有的不要，比如说可能会问您说您需要什么 lab space 比如说您做您这个 research 需要些什么什么设备之类的，可能会问，但是这个不是特别普遍。还有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肯定会问您这个 diversity， 就是说您怎么 contribute 这个他们这个 diversity， 这几个问题都是肯定会问的对吧？差不多你讲这已经大概4-5个了，对吧？再穿上一些其他的都差不多。 所以说这个技术性问题他一般不会在这个电话面试里边去问的。当然我其实遇到过有些就是电话面试的时候，他是让你在电话面试之前就让你做一个5到10分钟的 presentation。我是遇到过一次这样的，但是这种很少很少见。一般来说大家不会说上去就让你做 presentation， 然后问一些技术性问题，基本上都是一些普遍性的，他有那种固定的几个问题来问你，所以说您这个不用担心。或者是您实在想准备的话也可以准备一下。我看看啊。对，我看拿我这个手机看，我这个手机上看的可能更好一些啊。对，我看第二个问题是说这位朋友说躺平现在应该越来越难了，好像参与 post tenure review 的州越来越多的。对，您这个问题是其实说的很对啊，就是其实怎么说呢，其实躺平也是可以躺平的啊。你像其实我们也最近就是我们学校也开始在搞这个，就是说叫您叫就像您说的这个 post tenure 的 review 啊，但是说他 review 就说只不过说可能您不做科研以后他让您多教一门课，但是不会说您不做科研没收到funding他就把您开除了，这个是不会的。所以说您其实您既然选择躺平，您肯定就不 care 这个 research 不 research， 你说您可能多教一门课也无所谓，对吧？反正本来这个大学老师教的课本来这个相比于像高中和初中本来就其实没那么多，所以您也是可以忍受的。所以说这个post tenure review 这个东西啊，他只不过是说他会制定一些政策，就是说来评估您，但是说您如果不合格会不会把您开除，我觉得是大多数情况是不会。当然说我之前有一些视频讲过，就是说那个乔治亚州那边是吧，应该是乔治亚，我们就说乔治亚还有应该是还有 Florida 那边啊，就在考虑，就是说你这个 post tenure 如果那个不过的话可能会被开除。但是这个只是这几个州，就说他要大规模推广是这个是很难的啊。这个的美国这边这个政策要改变其实是要花费很长时间的，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不用特别的担心。如果你是可以想选择躺平的话，其实还是可以选择躺平的，一般是不会开除。这位朋友说我们学校刚刚开始审材料确定第一轮面试的名单啊，那你们学校确实还挺早的。这位朋友说赵教授您好，很好奇您国内是哪里人，是陕北的吗？这个我就不方便透露了，反正我肯定告诉你我肯定是北方人，对吧？大家都能听出来。这位朋友说找 IP 我投了20个简历才收到3个学校让上传推荐信。20个我觉得差不多吧。他收到3个学校让您上传推荐信，那说明可能应该是对您还比较感兴趣吧。我看有些学校您在申的时候就说您投钱投完那个材料以后他就让您这个交这个推荐信，其实我是特别讨厌这样的。但是大多数学校都不是，大多数学校就是他可能等那个电话面试完了以后才会让您提交这个推荐信。不是说您提交完材料才让就开始让您这个推荐信提交推荐信。我看这位朋友说请问赵教授申请 R2 的学校会要求很多 teaching experience 吗？您当时申请的时候 teaching experience 是怎样的？是的，一般 R2 的话它是要求你有也不是说要求你 teaching experience 对，他对他就是他对这个 teaching 看得比较重，他会考察您这个 teaching 的能力。你像我当时因为我现在这个学校就是 R2 嘛，我当时就是面试的时候他有专门另外一个多余的面试，就是说要让你去试讲一门课，他给你发一个比如说像我们一般就是物理嘛叫力学就是牛顿定律那些东西，他当时给我发了一个章节，说就是这个章节我记得当时好像是牛顿第二定律那一招给发过去，说你到时候就试讲一下，就是应该是50分钟，对，50分钟的一个时长，他让你讲一节课，然后下边会有老师，有几个老师，有几个学生，大家就会听你那个讲课对，这个是我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个是 onsite 的时候的，就说你没有 onsite 的时候，他电话面试的时候，你这个 teacher experience 怎么打？就是我之前我记得好像说过，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您如果是在美国这边读博士的话，很好解决，因为您在您读博士的期间肯定是当过 TI 的，对吧？每个学校都有 TI， 然后您就着重讲一下您这个 TI 的这个 experience 啊，您就说一下您教过什么课啊，然后您是怎么教的，然后在教课的过程中您有什么体会，比如说您觉得啊，这个怎样学生会满意，怎样教的话他们会更 active 啊，在这个 class 上面比较 active， 就这个就是 teacher experience 啊。但是您如果没在美国读过博士的话啊，您是在其他国家读的博士的话，您可能没有这方面 TA 的 experience， 但是您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志愿者的活动，比如我跟大家说，因为我是在国内拿的博士嘛，我是没有在美国做过 TI 的。我当时说我的 teaching experience 的时候是，我当时因为在那个在美国华盛顿那边做的那个华盛顿美国就是 DC 附近做的这个博士后，所以他有很多这种国际的这个会议，就是有一些是就是当地举办的这种对针对中小学的这个教育类型的这个展会，然后我就去那边当志愿者。就是当志愿者的话，他会要求你负责给一些小学生小朋友们就是做一些 demo， 就比如说物理过程啊之类的，这种我是参加过一些这些东西。然后我当时说我的 teaching experience， 我就是说的这个啊，反正应该他们还挺满意的，因为反正后来就要我了嘛啊，所以说对这个如果您当 TI 的话就比较好办，如果没当 TI 的话你可以找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啊。其实美国这边有很多这个中小学也有这个，他叫这个science judge， 就是那个科学的这个裁判，因为他们中小学都会有一些这个科学竞赛啊，对吧，这些东西他会需要这个裁判啊，您留意一下这方面的信息，然后有这方面机会的话您就踊跃的报名去参加这个当这个裁判，这个以后也可以作为您这个 teacher experience 的一个东西，可以写到这个简历里边。我看这位朋友说 R2 大概率还是 peer research 的，非 R2 可能就很看重teaching 了。您这个说反了，就是R1 大概率还是 peer 这个 research 的，因为 R1 是这个 research 的，然后 R 非 R1 比如说 R2 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是看重 teaching 的，对的。您这个说法了，就是应该是 R1， 对， R1 的比较注重 research， R2 的一般来说就是 teach 会看的比较重一些。对，这位朋友赵教授说的没错，我在 Georgia Tech 取消 tenure 的政策出来已经走了不少教授了。是的，就我之前也说，就是说他这个政策这个试点相当于他们是在试点嘛，就是美国这边他都是用脚投票的，就是说你这个政策如果是很操蛋的话，那很多人会走的，很有名的教授，因为很有名的教授他不愁跳槽的，他马上就跳到其他地方，他像周围的学校还巴不得你这么搞的，你这么一搞的话把你们学校这个好的教授他们都挖过去了，对吧。这位朋友说比如第一杨第一是什么，这个我没太看明白。您是这个说他去斯坦福了吧，没取消也会走吧。对，我这个不太清楚您是说的谁。对，我们这个就对，我大概就是给大家回答这些问题，然后我接下来说一下下面一个话题，如果大家还有一些其他问题的话可以这个在这边接着留言。我看一下这个微信里边有没有朋友问问题。这有些朋友在微信里边给我留言，好好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对，我们说一下第二个话题啊，就是我之前就是上周五我们这个博士三人行说了一下这个国内有个朋友对吧，问说35岁有100万的没有100万，就500万人民币嘛，算下来可能70万美金啊。那我们就凑个整数，就说如果您有这个100万美金，然后您来美国了，其实够不够生活，就是我当时在那个视频里说的比较笼统，我说肯定是不够的。我今天再跟大家好好的就是大概算一下这个账啊，看到底够不够，就是说假如说您现在35岁对吧，然后您在美国这边两种情况吧，就是说第一种就是说您可能对美国不熟悉，您就拿了100万美金然后您就来美国了，您35岁，就是说这够不够活啊。如果一家咱就假设您是一家三口啊，那我给大家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说 您来美国就是语言不通，语言也不通，然后您就没法找到工作，您就拿着这100万美金来美国了。我就想靠这100万美金来活，我看我能活多少年。我也不工作，因为我找不到工作，我不会语言，然后我也没有其他什么技能，我就是靠这100万吃这个老本儿，够不够？就说您35岁来，我们就假设您就不是去的加州啊，去加州你那边，您肯定想都别想了，也不去那个纽约，我们也不去那种经济发达地区，我们就来我们这个中西部，对吧？来我们中西部这个欠发达地区，看看您这个100万美金。你没有工作够不够？首先，您如果是新移民啊，对吧？您刚来美国的话，大概率您肯定是要买房子。那您买房子肯定是没法贷款的。当然，您可以贷款，但是贷款那个利率可能就太高了，您不合算。所以说，您打算拿这个100万美金来付现金。在我们这边现金买房的话，就说您想住的还差不多的话。比如说起码2室1厅吧，一个 single family 的这种，就是单独栋的这房子的话，在我们这边现在大概得，就是二手的，不是全新的，二手的大概也要这个30万美金，因为您没法付贷款，没法贷款，所以说您就100万美金，然后30万你就拿出来直接买了房子了，对吧？那就剩下70万了。当然说您来了肯定得买个二手车，买个汽车嘛。当然您可能就说为了省点钱，你就买个二手的汽车。然后我查了一下，就是现在。比如说您现在买一个18年的这个 Honda Civic，我看了一下，我们这边买的话，现在18年的 Honda Civic，如果大概开了45000迈的话，现在价格是2万美金，所以说您这肯定也是付现金嘛，然后就2万美金买了这个二手车，所以说您来了马上就30万买了这个房子，2万买了个车，付了现金，那现在您就余下68万块钱，一百万，您现在只剩六十八万了。然后呢，就说您这个买了房子，不是说买像国内买了房子，就什么税务都没，什么税费用都没有了。您这个房子大概我们这边30万的房子，我们这边税率大概是，就好一点学区税率大概是2.5%，其实我们这边更高，我们可能2.8%呢，就给您按算这个税率2.5%的话，那您一年的房产税就得交6000块钱，每个月大概就是500块钱吧。然后您这个，假如说一家三口的话，肯定还有日常开销嘛。日常开销，假如说吃饭，您也不去外边，就自己买的话，大概就给您算这个一个月1000块钱。然后还有这个医疗保险，因为您没有工作嘛，您肯定得自己给全家买这个医疗保险。我就给您算一个月1000块钱吧，买的这肯定不是特别好的保险啊，可能差不多中下等的这种保险。全家大概1000块钱，我知道这可能学的有点少嘛，因为我们就按这个来说吧。还有您这个大概率35岁，您肯定小孩还没有特别大的，所以说您可能小孩还得上幼儿园，上幼儿园的话每个月大概得1000块钱，像我们这边其实大概850块钱差不多啊，没有到1000，我们就算1000吧。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电话费啊、水电啊，还有比如说修您车坏了修车啊，还有一些房屋保险、车险等等乱七八糟加起来，那大概就是1000块钱，对吧？那这样算下来，就说每个月固定花销，您大概就是得4000块钱，那4000块钱的话，您一年的开销大概就是48000，对吧？48000再加上您一年有6000块钱的地税，那就是54000块钱。就说您固定的年，不工作的话，您想保证一个最低的生活水平，也不是最低啊，这差不多还不错的一个生活水平，大概在我们这边起码得54000块钱。那您现在因为您买了房子、买了车以后，就剩68万块钱了，那您这个一年需要花54000块钱，那这68万也可以花几年呢？可以大概花12年，就说您一点工作也没有工作，然后大概就是得，拿了100万过来，买了房子、买了车以后，就剩下了，您就可以大概这么，可以花那个12年。其实我这个算的比较笼统，其实您算到通货膨胀的话，您可能花不了12年，可能10年就差不多了。但我们就假设嘛，大概您就可以，靠吃老本可以吃个10年左右。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说，这个您这个35岁，您还是有点技能的，就是说您可能刚来的时候肯定是没法这个找工作的，但是呢，您打算我5年之内，对吧？我第五年肯定就会。这边熟悉了以后，我就可以找工作了，我们就按这个来算。 啊，那我们就说，你5年之后你就不需要花你这个积蓄了，你已经找到工作可以养家了。但我们还算这个，你肯定来了以后刚来嘛，刚来肯定还是没法贷款，所以说你还是30万啊买了个房子，然后二手车呢2万块钱买了个二手车啊，这个是这一下就花掉了，那你就剩下68万块钱了。那我们还这个一年固定开销，您还是要，因为您前5年是没有工作的话，那就是54000块钱。那您5年的话，肯定是就花了27万了。那这样的话，您就是只剩下这个，花了5年以后，您就只剩下41万。41万以后，你就说您为您第6年就开始有工作，你就不用花这个钱。所以您就把这剩下的41万用来投资。你比如说，我们就投这个60%的股票，美国的这个SP500，就是美国标普500，然后40%呢投美国的国债。啊，就60跟40的这个投资组合，这样的话，您35年之后退休的话，您现在35岁，假如说您打算这个70岁退休，那就35年之后的话，您退休的时候按这个投资比例的话，大概年化收益率是8%，那这样您41万，35年之后，您这个投资收益加起来，就说您总共会41万就变成了100万美金了，您这个到退休的时候，您有100万美金，按美国这边。就是退休规划一般一个很常用的一个算法，就是说，如果您退休的时候有100万美金，那就是说，那大概您每年取这100万美金的4%，那大概您就会不会把这个钱花完，所以说您就按每年取4%，那100万的4%，那就是4万，那就说当您退休的时候，您即使没有工作了以后，您每年都可以从那个投资回报里边拿出4万块钱，那就是4万块钱看您退休的时候够不够活。我觉得4万块钱肯定是没法活一个很好的这个生活，但是可能只能活一个基本的生活吧，所以说总的来说，也还行吧，就是最好的情况就是说您这个还是来了以后找个工作，这样的话您还是会有一些积蓄的。如果您不找工作的话，那您花了10年以后就没钱了，然后您肯定是成穷光蛋了，然后也没法退休的。但是您5年之后如果找到工作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的。这是我说这个第二个话题，就是接着我上次那个视频，就是100万美金来美国够花吗？就是看你怎么活了啊！你最好还是要找一个工作，如果您不找工作的话，肯定是没法弄的。我看这位朋友说，请问赵教授，我周围有这样的同事博后。非常老实，说自己喜欢做研究，生活也闷闷的，但是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不怎么出活。老板最后也着急了，让其前一年走。请问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或者有什么建议？其实我也遇到过这样的，还有我其实还有遇到过一些，就是，他也想找这个 faculty，也在，就是他。经常在说我要找 faculty，但是他永远都不行动，他就是每年都在说啊，说我要找 faculty，我要找 faculty，但是呢，他从来都不申请，也从来没见他准备过材料。所以说我这建议就是说，您要早点做准备啊，就像我以前说的，就说您不要想着说啊，我现在没有准备好，其实您什么时候都不可能准备好，而且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没有准备好。您就从做博士后的第一年开始就开始准备您的申请材料，然后就当年就上 market，你不管您老板是怎么看的，不管您手上有多少篇 paper，您就上 market，您就开始行动，这个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您就会有那个动力，他每年说不定啥时候就有机会了，对吧？就是一定要大家要付诸行动，不要老是停留在口头上。还有就是说，您当时做实验的时候，有时候就是看您课题嘛，有些确实选的课题不太好的话，确实是比较难出活。有时候就是说这个东西也是看命的就是看运气对，也不是说您一定说有好 paper 就一定能升到比较合适的学校，就是我觉得比较随缘吧。就是说您这个当然说肯定是需要，如果想做 faculty 的话，肯定您是早点做准备，从第一年就开始早点做，然后有这个动力。但是说您就我之前视频也说过，就说您如果是申了好多年还是没有申到的话，反正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的建议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 不想就不打算再走这条路了，因为这个您比如说您生了五六年，然后您做了五六年博后，对吧，还没有找到教职的话，这个压力是很大的，而且对有时候就尤其是您拖家带口的话，您再做博后就是性价比特别不高，对，就说您家人也会跟着您这个受很多的罪，您就是说这条路看走不通，就马上就改变赛道，就是去工业界去找一找。其实工业界蛮好的，就翻回这条道路，其实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啊，没有那么好啊。所以说哪种工作都有好的地方，好的有坏的地方，就是大家不要这个一条道走这个走到黑啊，要变通一点，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反正我的建议就是说，您做什么事情都尽早准备啊，你一定要一定到这个落实在行动上，不要老是说想或者您老是说，那个没有用的，您只要拿出实际行动就可以了。而且不要拖，这个其实有时候时间过得非常快的，您可能一不小心，然后你可能三四年就过去了，哎，您发现哎，我怎么已经做博后做了三四年了，对吧？啊，你千万不要拖，就是一定要落实到这个行动上。我看这位朋友说找教职投多少个学校合适，这个其实没有合适，没有多少个学校合适。我之前的建议就是说是还是就是说投您觉得靠谱的，觉得跟您还是有点沾边的，就是跟您一看就是跟您一点边都不沾，就不要投了，那个确实浪费时间。但是我知道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容易说，但是有时候你就说你第一次申请的时候就是。就我们说难听，就是手痒嘛，就是看一个学校我就想投，看一个学校就想，就老是觉得啊，我投多的话，这个心理上会更好受一些。这个也无所谓，也无可厚非啊。就是说，主要看您，说您尽量投一些跟您相关的，就是不相关，如果您实在想投，也就投吧，也反正也不花什么东西嘛，对吧？你有的是时间，你就尽量投那些跟您相关的。如果您这个没相关的。实在这个手痒，然后控制不住，也投也无所谓。具体投多少个学校，真的没有特别好的这个数量。我记得我当时投了多少个好像是40个吧，我不太清楚，好像我是投了40个。啊，这位朋友说我已经申请了40个了，打算再申请40个，可以，没问题。这个东西，这个投一个也不是说要花您多少钱的，不像您这个以前申这个升博士的时候要什么申请材料，投一个还需要花多少钱，反正这个就发个邮件嘛，然后按他们那个系统弄嘛，这个你想投多少就投多少，有那个时间就投。反正就是说大家记住，就是说要跟您专业对口的，您觉得几率很大的，一定要着重的把这材料再针有针对性的修改一下。就海投是可以，但是海投就是说投那些您心里没点儿瞎投的那些可以海投。就说有一些您觉得还靠谱的，就一定要针对它里边那些东西，一定要好好的投一下，一定要好好改一下材料。我一会儿说一下这个怎么改。这位朋友说 ，research scientist in a national lab， 9万块钱，工资是9万块钱 ，vs tenure track in a small teaching school， 是7万块钱 ，which one is better？ 这怎么说呢？我不知道您这个 research scientist in a national lab 是不是那个永久性职位啊？如果您这个问题，如果您这个 research scientist in a national lab 它是一个永久的职位，就是一个正式的 government employee 的话，要我选的话，我是要选这个research scientist， 就是9万块钱这个，就不光是这个工资的问题，就是在这个 teaching 的学校。如果您不喜欢教课的话，其实是很难受的，因为你基本上在 teaching 的学校，您是没法做很好的研究的，但是您在 research national lab 的话，它一方面它工作会比较稳定，另一方面它这个还是能做一些 research， 而且他们一般有 national lab， 当然也是不同的 national， 有些 national lab 就说也是，对，我还跟您说一下，就是有些您一定要去了解一下这个 national lab 运营情况。因为我知道有些 national lab 它里边这个 scientist 它跟 faculty 是一模一样，就是说唯一不同就是它不用教课，但是其他里边它也要升 funding， 它如果升不到 funding 的话，没法养活它这个实验室的话，它就会被开除掉，就没有这个职位了，你就滚蛋了。还有一种 national lab 呢是没有这个问题，你就是政府公务员，你没有 funding， 也不会被开除掉啊。就是我是更倾向您肯定是要去这种嘛，就是说是这种永久职位的，就是有没有发展他都不会开除您的，这个一定要答题好啊。对，我不知道您，我不知道是不是回答您的问题。就是我选的话，如果您这个第一个 research scientist 是这个永久职位的啊，他不会开除您的话，我肯定是选这个了，对吧？这个都没得说啊。我看这位朋友说，我老板介系在面试啊，然后 onsite。不，这个不一定的啊，这个不一定。有些你像有些，他是你提交材料的时候，你的那个 cover letter、research statement、teaching statement， 还有那个还有什么？还有 reference， 还有这个 diversity statement， 他提交这个时候就让你把这个给你三个推荐人发信，让他们把这个推荐信提交到系统里面。就是你申请他这个职位的时候，你就要给他们这个推荐信的。但有些学校就不是，有些学校就是你只提供那个联系方式就可以了。然后他们一般来说就是电话面试了以后，他综合你这些材料、各个人的打分，还有就是说再参考一下这个推荐信的情况啊，然后他们在这个再看看怎么排序。但其实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不是说电话面试以后要，是等 onsite 以后才要。onsite 以后就说这几个人再看看这个拿推荐信来再来参考一下，就是这每个学校都不一样的，没有一个固定的说一定是 onsite， 一定是 full interview 以后才要这个推荐信，不一定的。这位朋友说，我们专业做 data scientist， 今年岗位很多，前150的学校，可能是遇到大年了。我们老板还会帮忙去不同学校宣传。我觉得今年可能不光是 data scientist， 我看很多其他的这个职位也蛮多的。对，今年这个市场应该还不错啊。你像我看那个有一些，尤其是我们搞那个物理的那个量子信息那方面啊，就招的还是蛮，就去年这个量子信息方面就蛮多的。对。今年反正我觉得市场应该还不错，因为这个大家都喊着说这个经济危机，但是还没有来临嘛，经济危机，对吧？现在基本上就业率还蛮高的，所以现在经济其实还不错啊，所以说这个今年这个 market 还不错，所以大家尽量投。这位朋友问说，申请有什么策略吗？比如先申请一些一般一些的学校，等积累一些经验后再投好一点的。您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因为他这个机会是，就我说了，这个您申请学校是有很多种因素包括在一块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有没有就是跟您特别对口的这个学校，他今年您投的那年有没有职位，根本就没有说是您先投哪个后投哪个。完全是随机的，所以说您一定要好的坏的一遍，也就每年都投，因为他这个他说不定哪年他你给您很对口的这个才出现，所以说您一定要这个好的坏的一起投，千万不要等，这个机会是等不来的，你必须每年都这么弄，因为他学校美国这边学校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他这个尤其是在很多私立学校，他得一个教授退休了以后他才会再招一个人。所以说不是说您准备好了他就有那个职位了，有时候您都准备好了，人家就没有那个职位，没有人跟您很对口的职位，那您也是白搭，对吧？所以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就是我的建议啊，我个人的建议。这位朋友说，偶尔看见这个频道为赵教授点赞，去年我投了大概100封申请 TTCS， 基本是听过的学校都会投，申请不收费，大家可以大胆多投。是的，谢谢您，希望这个频道对您有所帮助。对，一百分可以，您这个还是投了蛮多的。对，就是要像您说的，反正申请也不收费嘛，对吧？你就只不过花点时间您弄一下材料，所以说您还是多投一些。这位朋友说，请问 onsite 跟 chair dean 聊天的时候问福利的问题合适吗？还是只问关于 research teaching service 相关问题就好了？福利这东西我觉得最好您不用问，因为这个学校的福利基本上都在学校网站上都可以收到的，而且您就说 您没有拿 offer 之前，这些问题其实没有用的，对吧？这些福利啊，这些待遇都是等您拿了 offer 以后讨论的。您 onsite 那会儿还不知道，您还没给您 offer， 您讨论这些没有用，对吧？这位朋友说，请问香港毕业的博士，独立 PI 学术之路如何走？请问香港毕业的博士，独立 PI 学术之路如何走？我不太清楚，您是说您现在已经是在香港的 PI 了吗？还是您以后打算找这个 PI？ 我可以就说您香港毕业的博士，那基本上在美国这边他已经也相对不在他们这个系统嘛。其实我觉得跟国内的这个博士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说您也肯定是也是有机会的，说您可以去，您如果想申请美国这边，您说没有找到教授是吧？对，对啊，就是说您可以，我不知道您想不想在是要在美国找吗？在美国找也是有机会的，但是，就是我觉得可能香港还好一些，香港这些学校基本上，国外应该也都听过啊，所以可能更好一些，还是有机会的啊，就是。您肯定是要在美国这边来做，可能要做几年博士后的，因为您还不太熟悉这边的这个，这边的这个系统啊，所以您可能需要在这边做几年博后。而且我发现现在很多这个职位就我们这个物理方面，还有包括一些工科的职位，它里边明确要求就是您博士毕业是需要您有几年这个博士后的工作经历的。所以说您可能还需要来熟悉一下这边的这个系统。如果直接在香港那边就升这边的这个教职比较困难。这位朋友说我还有一个问题job talk 需要讲一下 future plan 吗？因为没有 track talk 感觉很迷茫。Job talk 啊，就说您肯定是这个 track talk 跟 job talk 的话，如果您没有那个 track talk， 就说只有一个 presentation， 那您就在这个 presentation 的最后把您以后的这个future research plan 他们说一下子啊。如果是有 job talk 的话，有这个 track talk 的吧啊 track talk 的话 talk 的话，那您就在那里边。就是讲您以后打算做哪方面工作，然后要需要在哪里可以升到钱，就是在那里边说就行了。没有这个 track talk， 你就在您的那个就是一般都是应该是50分钟的 presentation 里边把这个问题说了就可以了。这位朋友说跟着 onsite 的问题，请问怎么准备 campus visit 会议、job talk、track talk 等等，怎么协调拉近乎，避免尴尬和协调。您可以看一下我之前有一个视频您可以往我之前这个视频里边搜一下子，我专门有三个视频，都是分别讲这个怎么准备投，怎么准备材料，怎么投，第二个是怎么准备这个 full interview， 第三个是怎么准备 onsite 的您可以看一下子，当然我可以跟您简单说一下就是您这个job talk 当然基本上就是您的 presentation 嘛，就是说您一定要考虑您做这个presentation 的时候不是光有您这个领域里边的人，因为他一般这种学校招聘的话有 faculty， 他也会雇一些学生 graduate student， 还有一些是本科生，还有一些外校外系的这个老师会去，所以说您这个 talk 一定要兼顾各个听众的这个感受，您不是说一定要所有都讲的那么学术的话，他可能本科生他就听不懂他要觉得挺无聊的话，他可能就给您这个打的分就比较低，对吧？还有就是说，比方在越外系的老师根本就对您这个领域不了解，他听不懂的话，可能对您印象也不好。所以说，您一定要就是深入浅出的，就是大概要讲的有点意思啊。这个对，要兼顾一下不同听众的这个感受。还有您说怎么拉近乎，避免尴尬？我觉得这个您不用特别担心，因为如果是去学校 onsite 的时候，基本上都会给您这个一对一的面试机会，就跟您单独跟每个 faculty 聊大概20到30分钟您聊之前就基本上把他们这个网站看一下，看他是做什么的，然后您不要紧张，基本上去都是那个他们会聊的，他们会这个问您问题，跟您聊的，就是我反正我经历的都没有说遇到尴尬的情况当然您可能遇到那种说 其实一般来说，这种美国这边的 faculty 没有说，像那种不说话的，因为他不说话，他一般都进不了那个，就是进不了那个系统，因为可能就被刷下来，因为你话都不会说，那你怎么教学生，你怎么以后收放你，对吧？所以说一般来说，能在美国做 faculty 的都是比较能说的，对吧？所以您不用担心，就是不会出现冷场的情况，基本上都是这个他们在说。你就是，如果他们说的话，您就老老实实听他们说，然后中间有给一些反馈，比如说点点头啊，什么说啊，或者是中间问一下他的这个问题就可以了。如果实在遇到那种，可能这不是人家不说，那天就是心情不好，或者就是对你看着你不爽就不想说，那您就是基本上就是问一下他的这个 research 方向，对吧？你是做什么的，对吧？你平时的教课怎么样，或者问问这个。教课这边的学生怎么样，对吧？就是一个学期教几门课，就是这种很普遍的问题，就问一问就可以了。这个其实还是蛮好弄的，20分钟、20-30分钟，其实很快就结束了。啊，您不用担心这个，就放轻松就去，放轻松就可以。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两个话题啊，这边又有一个朋友问说，从一个学校这个朋友。刚才问了一下，又删了。那我们就说这个，您接着写，那我们就是说一下第三个话题啊。第三个话题啊，我尽快说啊，因为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就是您怎么申请这个学校啊？因为我之前是给大家提供过一份这个模板啊，就是大家可以去有兴趣可以去看。就是但是就我那个模板没有特别针对性，就有些我发现有些这个。学校它的招聘啊，它在这个招聘信息里边，它特别写了，比如说你可能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大多数就是它没有特别具体写，它只是说啊，我们这个学校就是招这个方向的，当然说不限于这个方向，它可能列了很多研究方向，然后呢，它就告诉你提交什么材料，提交这个 cover letter、research statement、teaching statement 的，还有一些材料，对吧？就这样的。但是您会发现，有些学校它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它特别。列出说我们有 minimum requirement，minimum requirements 里边它有个清单，说你需要满足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可能有需要满足4-5条。然后 minimum requirement 下面还有一个叫 preferred requirements，或者 preferred qualifications，然后它会又有这个清一二三一二三这个列了一个清单。就这种情况您特别注意，就是说您写 cover letter 的时候。一定要针对他这两个问题给他列出来。比如说，他说 minimum requirement，第一个说您需要有某某某背景，那您就给他就你就把这个再复制粘贴下来，在那个 cover letter 以后，就针对他每一条你就给他答复。他需要这个背景，您就告诉啊，我就是有这个背景，我就是做这方面的。然后他说啊，您需要有什么很多少多少有很高的这个 publication，有什么那种在很好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之类的。那你就告诉啊，我在这个在 Nature Science 我发过文章，就说你针对他这个问题，给他在这个 cover letter 里边就把这个问题每一点的针对性的给他回答了以后，这样就是您这个就是很让他一目了然就看到啊，您就是适合这个职位，那他大概率会给您这个 onsite 的不是 onsite 这个电话面试的机会，就起码您可以进入第一轮啊，就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除了我之前视频里边。说的这些注意事项，就是说您遇到这种特别要求您那个，他特别 list 特别列出了这些事项的这些学校的话，您一定要有针对性的把这些回答写在这个 cover letter 里边，让他们一目了然就看到啊，您就是这些材料，这些问题你就大多数都符合，就比较好。好，我们今天其实差不多这么多，然后谢谢大家的捧场，我看今天最多时候有大概有30多个人。参加，我们今天差不多，我看我再回答这位朋友最后一个问题就差不多。然后这位朋友最后拿到了 tenure track IP offer，但后来得知不是 top candidate，有点介意，怎么回事？对，这个其实很普遍的，就是说。他这个一般来说，如果您拿到 offer，他不是您不是 top candidate 的，大概率就说第一个，比如说您是第二个的 candidate，第二个的这个 candidate， 啊，那大概率就第一个拿到更好的 offer， 他就去其他地方了，没有来这个学校，那他就把 offer 给了这个第二个 candidate 啊，这个是很普遍的，就是这个尤其会发生在一些下边就是那种不太好的学校，啊，因为可能他们中意的那个第一个 candidate 要求比较高，然后他这个小学校可能满足不了人家的要求，所以人家就没来，那就主要他就会按那个次序再发给第二个 candidate。然后第二个如果还不来，那就发给这个第三个，就是他大概是这样，就是说美国这边一般 onsite 的话 onsite 的话是有三个 candidates， 大多数情况不是一概的，有些学校可能会多一些啊，但是大多数情况可能 90% 多都是有三个 candidate， 就是 onsite， 就原则上这三个 candidate 都是他们都可以要的，那到时候就是看你 onsite 的表现，看他们对你这个感觉怎么样啊，他给你排名，比如说是第一个 top one top two top three，然后他就挨着发，第一个 offer 发了以后，哎，可能等个一两周，最多可能等两周。然后你要是不回复，或者你回复说啊，我不来了，然后马上到第二个 candidate， 啊，然后第二个说哎也不来了，然后再到第三个，然后第三个说也不来了，那怎么办呢？因为三个 candidate 都不来了，那他就是这样的话，他们会跟学校讨论，就学校有上边的，比如他们这个 department 会跟这个，就是学院里边的这个定讨论说，哎，这怎么办？就说一般来说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就是说我今年就是个 failed search， 就我今年这个三个 candidate 都没接受我的 offer， 我今年这个 search 就 fail 掉，然后我明年再来，啊，或者说有些学校就说你今年这个 search fail 掉以后，你这个 tenure line 就砍掉了，你就以后再也没有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大多数情况可能说我今年 fail 掉以后，我明年再来一会儿，再来一轮，这是一种选择。另外一种选择就是说啊，我今年还是想马上要有一个人来，那我这前三个 candidate 都没有来，那我就从这个，因为大家知道他这个，比如说 for interview 的时候有十个人的，对吧？你基本上就是排从一到十都排了嘛，那他会就会从那个里边再把这个第四排名第四的这个人啊，再来要求。就是大家有时候会发现有些人就说，可能四月份了，四五月份了，哎，又忽然接到说是要去 onsite 的这个要求，那大概率就是说他前面三个 candidate 都没有来，那他就紧急的从这个，从下边这些铺那 candidate 铺里边再找些人来 onsite 来再走一遍来再来选，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嘛，我这个正好今天这个时间控制的还不错，正好是一个小时。啊，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捧场。然后我以后这个最近前段时间比较忙，所以一直没有做这个直播。啊，我的这个其实我这接下来这两个星期也比较忙，所以我这接下来可能两个星期不做直播了。然后等我忙过这阵儿的话，我争取就是在两个星期给大家再做一次直播，跟大家聊一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捧场。然后我们这个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拜拜。